二更已过，江上起了风了，江水猛涨啊，江面上波涛滚滚，恶浪滔滔，风声浪声哇哇，像狮吼般的嚎叫。就在这么功夫，一只小船贴着采石矶的左侧山环，嚓，来了一只小船。划船的是四个水手，全都是膀大腰圆，一个虎视眈眈的。这是小船人不知鬼不觉的贴着江边来到采石矶下，船头站一个人，浑身穿青，遍体挂造，胸雷十四瓣，腰杀皮艇带，足蹬青色薄底靴子，脖子上啊有条链子，一张六尺长的飞抓取中间搭在脖子上，领口地方呢用一条皮绳两头穿在锁上，如同纽扣一般结好了，两把飞抓掖在左右胯上的皮艇带上，背背一杆竹节钢鞭，怀里带着火折子。谁呀？正是六爷常玉春。六爷一看到地方了，他对四名水兵说：哎，我说弟兄们，停，我要上采石矶了，你们记住了，只要我离开水面一丈高，你们的船可赶快躲开我，离开地方。六爷，那为什么呢？嗨，万一抓不死时，我掉在水里啊不要紧，因为我会水，要掉到船板上就得砸坏，有生命危险。哎，是了，六将军，你可留神呐。另一个说：六将军，您真是舍命为国呀，就这采石矶，谁瞧着谁不发愁啊，你可小心呐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小心的。就这样，小船贴住山根停下来，常玉春伸右手把右边的飞抓哗啦拉下来，右手抓住抓链子往上一抖，嗖，啪，飞抓搭在山石上。常玉春双手啊拽了拽，觉得结实了，就用左手往上倒，蹭蹭蹭，脚底下就离开船板了，身子可悬着呢。常玉春身高体重，一只手抓着链子悬在半空中，谁看谁都吓一跳。他右手拽住了链子，伸左手把左边的飞抓哗啦也拽下来，然后左手抡链子，嗖嗖嗖，唰，抡圆了往山石上搭。啪，这飞抓呀不知道抓在哪块岩石缝上，拽了拽没问题了，他左手拽住链子，腾下右手往高里伸，摘右手抓，哗楞楞刷又扔下去了，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往上倒。这功夫离船可就一丈多高了，小船赶紧往西滑，常玉春再用右手抡抓搭在山石上拽来拽瓷实了，左手摘抓哗楞放下，简短接说。虽说有子时大潮，但由江面的山根底下要往采石矶顶上爬得有数十丈高，真难为忠心耿耿的常玉春，他一扣倒一扣，已经倒了四分之三了，再有个七八扣啊就可以到鸡头了，这可就不行了。怎么累坏了，汗流浃背，虚虚带喘，抓抡着也没劲儿了，拽也拽不动了。他心里着急，暗暗叫着自己的名字：常玉春啊常玉春，西吴的胜败兴衰就在今天这一局了，无论如何得挺得住，也得上去，要死也得死在上边啊。他闭闭眼睛稳稳心诚，上，劲头又来了，他 砍着心咬着牙努着力，蹭蹭又倒了几扣，剩最后一扣也搭在山顶上，距离山顶还有个七八尺远，猛然长身躯一提，丹田气往上一窜，蹭，他飞上采石机的机头，怕被雪龙人看见，赶紧蹲在石头后边听听动静，缓了口气儿，慢慢缓过气来，才把这飞抓抖下来，挂在脖子上，扣在皮艇带上。摘耳听了听，风高浪大，哇哇，看不出什么动静。探背膀，伸右手，苍楞楞，抽出竹节钢鞭，掌身躯捏足前踪往前去。放下常玉春不表，再交代一下这山头的情况。元朝大将老姜不落在他的帅府里正张灯结彩大排酒宴，他也怕采石机上出事，准备自己亲自去巡逻。副元帅陈野先知道这件事之后，他心里琢磨，自从我到这儿，多亏老姜不落另眼看待，不但让我住在这里，还给我个赋税之职。可是沙里布花处处小看我，那话里话外总嫌我寸功未立，不应担此重任。我不如趁今天这个机会啊，替他们镇守采石矶，也好表表我的忠心，显现我的能耐。他对老姜不落说：“元帅，今日佳节，元帅宴请众将，我愿替大帅镇守采石矶一日，以报大帅知遇之恩。”老姜不落闻听，心里挺高兴。好啊，既然这样，你可多加小心。这么办吧，分个上半夜下半夜吧。他安排沙里布花和陈野仙两个人各带十名都督去守采石矶矶头。这两帮人呢，分前半夜后半夜。此事已过，陈野仙带着白天吃饱喝足了的十个人上了采石矶顶。接班以后各处巡逻一番，一看呢，没什么可疑之处，江面上除了风浪的吼声什么也看不见，采石矶上连只猫都没有，他放心了，就把这十个人都叫到矶头上和大家一块聊天。一个都督说：咱们这采石矶别说人上不来，连只乌鸦都飞不过去，放心睡觉准没事儿。另个说：那可别那么说，西屋那里能人挺多，就说那个常玉春吧，连皇上都敢抓，多大的能耐呀。另个说：哎，你别净替别人吹，常玉春不来他算便宜，他要敢上来，我这大枪一抖就把他扔下矶头去喂王八。他正说这句话呢，你说怎么那么巧，怎么那么寸，常玉春正听见。常玉春本来就火爆脾气，又是个直肠子，听有人这么说他，他大喊一声：呔！这一嗓子好像打个炸雷一样。元军元将听阵，我乃打虎将军常玉春是也，哪个不怕死，过来一战。大家闻听回头观看，借着高杆上灯笼一瞧啊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吓得全都岔音了。陈野贤连姥姥都叫出来了：哎呦哎呦，我姥姥哎，怎么说谁来谁就来哟，可坏喽。刚才那个要把常玉春扔下鸡头喂王八的都督喊得最凶：妈耶，这是天神下界，煞神来了的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撒腿就跑。陈野贤想跑不想跑，他知道常玉春厉害，但是他有责任呢，他是镇守矶头的主将，他敢跑吗？站住，别走，常春什么了不起的，各位都督哪过去会他，谁要拿住他就是奇功一件，给你请赏。真有不服气的，这几个人蹭蹭蹭站起身来，各自擎兵刃，唰一字排开，冲着常春抖威风。你还别说，这波人呐，都没见过常春，也不知道常春多大本事，都觉得自己能得了不起，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百二十个不含糊。其中有一员都督 这个人叫布里吉。陈元帅不要担惊，我去拿他。说着蹭蹭就迎过来了。长春抬头一看，哦，这个儿真不矮，身高过丈，嚯，扇子面身材，手中一杆大枪。你是什么人？要问我，你家都督不离己，不离己。常玉春，你是怎么到这儿的？我是从下边上来的。你好大胆子，敢偷伤采石矶，砍枪！扑棱，抖大枪，刷奔常玉春胸前扎来。常玉春一看枪到了，也不躲也不闪，单等枪离自己的身边差有一寸半的时候，微微一闪身，唰，这枪扎空了，噌楞一声，枪从身旁过去。常玉春越过了枪尖，越过枪挡身，左手捧把枪杆抓住了，然后举起右手边照定枪杆的中心，烫一砸，嘴里喊着撒手。这布里吉还真听话，撒手就撒手，这枪就扔了。为什么不撒手不行？常玉春的劲儿太大了。常玉春往前跨一步，顺手一边呜，啪，这一边把布里吉砸个脑浆迸裂，死尸扑通张倒啊！这下可把副帅陈野先吓坏了啊！哎呀，好厉害！他嘴没敢说心的话，这常玉春可太厉害了，是要命的祖宗。哪个敢上？不理话，手提大棍窜了过来。好啊，常玉春，你敢伤害我的哥哥，我要给他报仇啊！还没等他来到切近，常玉春把鞭插在背后。为什么呢？鞭短不得劲儿。他一伸手就把布里吉那杆枪拿过来，他自己呢是使丈八蛇矛枪的，拿枪也顺手，手中轻枪，来者什么人？看枪，说，一甩杆枪扎过来。布里花把大棍立起来，好了，往外挂枪，说声开。他想把常玉春的枪给挂出去，常玉春说开不了了，这枪杆就从布里花的前心扑就扎进去了，再看后心都看见枪尖了，给穿透笼了。常玉春阴阳把一合，去你地吧，日日日日，哆，把死尸啊扔到江里去了。剩下那八个都督啊，当时都吓破苦胆呐，再也不敢交战。也不变方向，是扭头就跑，耳听着噼里啪啦，有的掉江里了，有的滚在了山岩下。掉到江里的会水的许能逃命，不会水就淹死了。常玉春再找陈野仙，踪迹皆无。原来在常玉春和布里花交手的时候，他已经偷偷的往东溜走了。常玉春也不去寻找，他枪交左手，右手从怀里掏出火折子，唰地打，火星乱窜，然后刷刷刷连晃三下，这是打的信号，通知徐达，我已经占领采石矶的矶头，成功了，你们快来吧。此时徐达坐在大战船里，两眼盯着矶顶，一看火星一闪，哎呦，乐坏了，指挥50只战船赶快奔采石矶，船压水浪，水打船帮，哇，很快就来到采石矶的右侧。前文书我说过，右边呢有石阶，可以顺阶而上。再看战船靠了岸，下了锚，搭了跳板，徐达带领众将蹭蹭蹭蹭全都弃岸登舟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往山顶上走。此时最着急的是王威、贾平，两人牵着常玉春的战马直接往前走。很快见到常玉春，将战马交给常玉春，常玉春牵过战马 迁到平坦之处，帮俺认邓乘胯坐骑。三军儿郎，跟我奔帅府杀呀！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！常遇春一马当先，两个马童紧紧跟随，后边众将蜂拥而上，直奔帅府。离远就听见帅府内呀、啊，声管低消，嘚哒直响，化拳行令，哥俩哇六六六哇五，哎，还在那喝呢。常遇春一看敌将没有准备，太好了，马往前去，离帅府相隔不太远了。猛然就听着到到到三声炮响，紧跟着伏兵四起，眼前数百名援军拦住去路，为首一员大将五十来岁，面如蓝靛，法似朱砂，青铜盔，青铜甲，手中青龙偃月刀，大喝一声：反贼，休往前进，俺乃采石矶大帅老姜不辣。老姜不辣怎么来的这么巧呢？那是陈野先给他送的信。老姜不辣吓一跳啊，心想这还了得，采石矶是凭着天险挡住了朱元璋的人马，一旦有人登上机顶，采石矶保不住了，丢了采石矶我命休矣。他玩命了，故此顾不得府里头的那些人了，自己上马青刀来拦截常遇春，两人通霸名姓。老姜不辣说：常遇春呐、啊，你是找死呢。说着马往前撞，马强上手，手举大刀，用尽平生之力照定常遇春的头顶，刷就往下剁。常遇春见大刀到了，将手中丈八蛇矛枪照定刀杆，用力一磕开，把老姜不辣的大刀磕将出去，顺势将枪扑棱一抖，照定老姜不辣的胸前便刺。说是迟那是快，老姜不辣又喝点酒，神魂恍惚，也是常遇春的手太快了，想躲也躲不过来了。耳轮中就听着扑哧一声，大枪扎在前心，常遇春阴阳把一合，唰，把老姜不辣挑于马下。当时援兵一阵大乱，哎呀了不得了，主帅死了，刚想要四处逃跑，就听着高喊：救命，不要乱，本帅在此。谁呀？副元帅萨利布花。萨利布花手轻大枪奔着常遇春唰就刺下来了。常遇春一看枪到了，把自己大枪往上一提，照定敌将的枪杆往下一砸，耳听嘡啦啦啦，就这么一声，敌将大枪就被砸的掉到地下。为什么呢？常遇春的力气太大了，该说力能拔山，在他的马前没有两合之勇的将官，萨里布花哪行啊？大枪扑棱一抖，将敌将挑在马下，也太快了，主帅老姜不辣，副帅萨里布花全死了，陈野先不知去向。当兵的一看大势已去，纷纷跪倒投降。西屋人马来到了帅府之后，打扫战场，把库房也封了，然后出榜安民，把援军援将的家属赶到一个院落，不可虐待，有的发放银两遣送原籍，有的迁到帅府外去住，一切安排停当，天光大亮，旭日东升，西王朱元璋左有元帅徐达，右有水军老帅于廷弼，众将浩浩荡荡来到了帅府，各自下马到了帅堂。元帅骑军过毛，发放军情，朱元璋传话要犒赏三军，论功行赏，众将各自报功，军政司给众人把功劳簿都写好了。要数功劳，头一个是常遇春，常遇春飞跃采石矶呀，朱元璋加封他开平王，常遇春谢恩。这边呢，清点仓库，全营将士在这歇兵三日，到了第四天，嘿， 军师刘伯温来了。